把握时代脉搏，畅享精彩未来。点名软件为您打造最新最酷的科技时尚体验，尽在6805-3155点名科技官方 YY 频道，欢迎继续关注。
好，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又一次走进我们的安卓入门系列课程，我是海波。今天呢是我们的第20讲，也是我们安卓入门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课。那么在今天的这节课程当中呢，我们要接着上一节课的内容，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安卓手机操作系统自带的设置模块。在上一节课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讲解了设置的概览，也就是呢带领大家初步的认识了设置当中的各个模块。那在今天这节课当中呢，我们将针对设置当中的比较重要的设置项、设置模块来给大家进行讲解。因为设置呢比较多啊，它的内容在上一节课当中我们光是概览就讲了一节课，所以说我们不可能一次性的把所有内容都给大家讲完。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会根据我们设置当中的实用性以及我们使用最多的一些设置模块来给大家进行讲解。好，那么闲言少叙，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首先我们拿出手机，找到我们的设置。设置怎么找，上一节课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在这里呢不再赘述，我们直接进入
设置。
进入设置以后呢，我们要给大家讲的第一个内容是设置当中的网络设置。网络设置呢，它又包括这么几个内容，一个是移动网络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数据连接，一个是 WiFi 也就是无线局域网，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蓝牙传输。那么我们在这里呢着重给大家来讲解 WiFi 也就是我们的无线网。那为什么我们的移动网络，也就是我们的数据连接和蓝牙我们不着重讲呢？主要是因为啊，很多手机它的这个移动网络也就是数据连接设置呢都有一些差异。但这个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一下在什么地方找怎么用。但每个手机呢可能都有一些不同，所以下去以后呢还需要大家来摸索。那首先我们进入设置，在设置当中呢，也就是在它的这个列表当中，从上往下触摸
网络和连接。
首先我们摸到的第一个这在我的手机上，应该在很多手机上应该都是这样子。第一个项目，第一个标题就是网络和连接。那么在这个网络和连接里面呢，有移动网络，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在这个移动网络里面呢，你可以打开或关闭你手机的数据连接。当然了，有些手机呢可能需要你到通知栏里面去打开和关闭数据连接，也有些手机呢需要在 SM 卡管理里面去进行这一步的操作。在移动网络下面是
移动网络
WLAN， 大家都听到了 WLAN 后面它有一个什么 TP-Link 103，
移动网络移动 WLAN TP Link 下划线103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来看 WLAN 是做什么的。 WLAN 这里呢是对我们的无线网，也就是我们的 WiFi 进行管理的这样一个操作区域。那么 我们在没有安装点名设置的情况下，我们刚刚拿到手机打开设置，想要连接无线网就必须要通过 WLAN。 那么 WLAN 后面的这个 TP-Link 103，这个 TP-Link 103就是我的无线网啊，是我的 WiFi。 那现在呢，我是连接到这个 WiFi 里面的。现在我们来带大家认识一下，首先我们找到
移动网络
WLAN， 点击进去，点击进去之后，如果当前我们所在的环境有无线网的信号，那么它这里呢就会有一个列表，这个列表会列出当前它搜索到的所有的无线网络的信号啊，所有的无线网络的信号。如果说我们自己安装了无线路由器，那么我们的 WiFi 信号也将在这里显示出来。我们要连接无线网就可以通过这里来进行操作。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已经进入了 WLAN， 用手指触摸，你看他说选取附近的 WLAN，
200 fast 下划线 BJP 未选 GLE，
你看
通过 WP 10下划线加向阳连销售。
那么这些呢就是啊我们的无线网，你看
GLE 未选中，空 end 下划线 2D405 fast 下划线 BJP 未选中，通过 WP。
那比如说我现在随便选一个，当然你自己操作，你肯定要选择你的 WiFi 啊。
选取附近的 WFastG9 号未选中，
我们来试一下啊。好，比如说我们选这一个，他说未选中，我们点击，点击之后它会出来一个字母输入，那么这个字母输入的地方呢是输入我们的 WiFi 密码的。我们每个 WiFi 呢都有一个独立的密码，输入完了之后
收起键盘
啊，因为我不知道它的密码，我刚才随便选的。我们右滑收起键盘，然后
连接按钮
在屏幕的右下角点击连接
10号。
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的密码输入正确，那么你就可以连接到你的无线网了。连接到无线网以后，如果我们的宽带正常，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连接到的这个无线网来上网，来进行网络连接，从而呢，第一，可以避免我们使用手机的数据连接而消耗流量啊，使用我们的话费。第二，它呢还可以提升我们的上网速度。这就是 WLAN。 好，当然了，关于 WLAN 呢有很多内容啊，我们这里呢只给大家讲基础的操作。那么刚才呢，因为我没有，就是刚才因为我没有输入密码，因为我不知道它密码，所以我这个没有连。但是呢我的手机上实际上连接着一个 WiFi， 就是我们大家刚才听到的 TP-Link 103。 那么这个 TP-Link 103连接上了，我们怎么来判断呢？第一个判断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 WLAN 啊，它有个下划线，后面给你念 TP-Link 103，这说明我们是连接上的。那么当我们进入到 WLAN 以后，我们摸在屏幕的上面，开始我们摸下面的时候呢，中间的时候呢，它会说啊什么什么未选中。那么当我们连接上以后，它会出现在屏幕的上方，那这个网络名称呢它会提示已选中。
连接的 WLAP，
你看上面是一个
连接的
WLAN，
连接的 WLAN，
往下
TP link 下选取附近的 WP， 连接的 WLAP link 下划线103已选中，
TP link 103已选中。那么 已选中就表示我们当前是连接到这一个 WiFi 网络的。连接上了以后，当下一次我们再进入到这个无线网络的这个区域的时候，我们呢就无需重新输入密码，我们的系统呢会自动的帮我们连接到上一次我们连接过的并且信号最强的一个 WiFi 网络啊。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输入一次密码，下一次比如说我先离开这儿了，下次我再回来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帮我们连接。但前提是我们的密码没有被修改啊。那么如果说我们不想让它连，我们也可以把它从这个列表当中删掉。删除的方法我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啊，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在你连接的 WiFi 就是那个网络，比如说我这个 TP-Link 103，摸到它在它的右侧会有一个按钮，这个按钮点进去有删除当前网络，我们把它删了，下一次我们再进入到这个区域的时候它就不会连接了。还有一种情况是长按你当前连接到的网络，双击长按不要松手，此时呢系统会弹出一个菜单，我们在这个菜单当中选择删除当前网络，那么这个网络呢也就被删掉了。这是无线网络的连接。那么 WLAN 这个功能它呢是可以关闭的，当我们点击进入 WLAN 以后，在屏幕的右上方会有一个开关，
开启 WLAN 复选框已选中。
你看开启 WLAN 复选框，这个复选框已选中就表示 WLAN 是打开的，如果未选中就表示 WLAN 是关闭的。那么开启和关闭和我们单纯的断掉某一个网络有什么区别呢？开启就算我们断掉了某一个 WiFi，但是呢我们的系统依然会为我们扫描附近的无线网络，我们呢可以在这里选择进行连接。如果是关闭了，那么第一系统不会进行 WAN 连接，也就是不会去连接 WiFi， 第二它也不会去为我们扫描附近的 WiFi 信号。那这样做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设计呢？直接扫描不好吗？这主要是因为啊，第一关闭 WiFi 它呢可以帮我们省电啊。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比如说你附近没有 WiFi 信号，那你把它打开呢它还是要去扫描去实时监测附近的这个 WiFi， 那么这个呢会费电。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呢把它手动的关掉啊，不让它扫描，就可以为我们手机省电。第二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 WiFi 有信号连上了，但是因为我们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宽带啊没有办法上网，已经连到 WiFi 了但是宽带上不了网，那这个时候你需要使用你的数据连接，而使用数据连接呢我们就需要关掉我们的 WiFi 网络啊 WiFi 信号。这是 WAN
设置。
讲完 WAN 我们再返回来，在 WAN 下面是什么呢？
蓝牙。
是蓝牙。蓝牙呢
其他连接方式，
我这个手机是关闭的
蓝牙。
那么什么是蓝牙呢？蓝牙简单的讲呢就是一种啊手机上自带的，或者是现在很多平板设备啊包括电脑现在啊很多也自带的一种数据传输协议。那么通过蓝牙这个模块，我们可以无需借助网络啊，你不用去连接 WiFi， 也不用去连接这个就是数据流量，只要在蓝牙可以接收的范围距离之内，我们呢都可以来进行数据连接和传输。你比如说我们上一节课讲到的，我们可以利用蓝牙两部手机之间的蓝牙来传送文件， 也可以利用不同的设备之间进行蓝牙连接，做一些不同的事情。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蓝牙音箱可以不用线啊来进行这个音乐啊的这种共享。那现在的很多穿戴式设备，你比如说手环、手表，那么它呢都可以借助蓝牙来和我们的手机进行互动，做很多的事情。你比如说现在小米啊，它的小米手环，对吧？它可以监测你的人体的一些数据，你的健康状况，那么可以利用蓝牙技术呢，把它传输到你的手机上。同时呢，你比如说我们还有蓝牙解锁、蓝牙付款等等。那么手机上的蓝牙呢，我们可能平时用的都比较少，这主要还是因为呢我们过多的依赖于网络。
蓝牙已关闭。
蓝牙我们点击进去，进去之后呢，它里面主要有这么几个操作。
开放检测，开启蓝牙，复选。
在屏幕的右上角有个开启蓝牙，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开启，也可以选择关闭。复选框选中就表示是开启的，未选中就表示是关闭的。那现在我已经把它选中了，往下
设置
啊，往下
蓝牙，
我们可以摸到
蓝牙是开放检测，
开放检测
不让其他设备检测。
什么叫开放检测呢？
未选中
就是
点按两次即可选中。
别人的设备如果开启蓝牙了，可以看到我们
啊，开启蓝牙开放检测，
可以看到我们的设备，
不让其他设备检测到。
那么
选框手机可用设备，
再往下
手机名称，我的可用设备，
这个
名
称，
我的。
那么这个呢，大家自己的这个手机名称是你自己设置你的名称。
可用设备，
再往下是可用设备，可用设备这里就列出了它扫描到的附近的蓝牙设备。比如说你的手机也带蓝牙，在我附近，那我呢就可以在这个可用设备的下面看到你。再往下有一个搜索设备，当然有些可能不叫这个搜索设备啊，但都那个意思。比如有的叫搜索附近的蓝牙啊，有些呢叫搜索，那这个呢我们都不用管，我们直接点击，只要一点击它就开始扫描附近的蓝牙设备。扫描完毕以后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可用设备下面。当然了，要是你的附近并没有可用的蓝牙设备，那么它呢自然就检测不出来了。我们看一下
可用设备 Mi 2709，
你看我现在搜索出来一个叫 Mi 什么 A729。 那么现在可以点击它，
蓝牙设备，
点击它之后呢，
安装小米运动可以使用等多功能，
它会
功能备注，
就是
安装小米，
但这个是他手机的一个广告啊，
设置
是他手机自己的一个推广，
自己大小
我们不用管它。
网络和连接
啊，
蓝牙，
我们再来试一下
蓝牙 Mi 2709。
你看，
蓝牙设备选择器，备注 Mi 88:0F 10:9B， 安装小米运动可以使用等多功能。蓝牙设备设置。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备注
就可以
Mi 88:0F 10:9B
对它进行连接。
A 九，
那么对方
安功能。
如果收到我们的蓝牙连接请求同意了，那么我们呢就可以跟他进行连接，连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可以相互传送文件啊，传送图片啊，数据共享数据啊等等。那因为蓝牙它的传输呢实际上要比网络啊要比我们的 WiFi 要慢，所以说呢一般情况下我们都在没有网络的时候来进行使用。
可用设备，
好，这是蓝牙。那么关于网络连接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其实呢网络连接还有一些功能，你比如说可用热点分享啊，所谓热点分享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没断网了，但是你手机的流量有很多，多的用不完啊，那你呢可以把它共享出来，用你的电脑到你的手机上来进行连接，然后呢可以上网。当然了也可以把它共享给别人的手机，你比如说我现在有流量我很多，但是你没有，我可以让你呢用手机连接到我的手机上来进行流量的共享啊，你用我的流量来上网，这个呢都是可以的。 啊。当然了，这个呢大家可以下去去摸索一下，这里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给大家来细讲。再往下，
通知 feed 个性主题，
是什么？
通知其他连接方式，通知和状态栏，
通知和状态栏，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连按个性字体，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东西，
连按字体大小，
就是
声音和震动，
声音和震动，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下。首先我们点击进去，声音和震动，它这个区域呢控制的就是我们手机的声音还有震动情况。声音主要就指我们的媒体铃声、短信铃声、通知铃声等等。那震动呢，它主要就指的是第一，我们来电、来短信、来通知的时候的震动；第二，就是我们在触摸下面的虚拟按键的时候它的这样一个震动。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音量，
第一个音量，
音量静音模式，副选框音量，
音量呢这里
震动，
我们点进去
音量
可以控制手机的各个音量，比如说我们的媒体音量、
铃
声音量啊、铃声音量、
静音模式音量
啊等等
音量。
比如说我们点进去，点进之后
拖动条0%，
第一个它是一个拖动条，拖动条就是我们长按然后左右拖动来进行值的调整。
闹钟音量已设置为85%，
第一个闹钟音量
拖动条90%，拖动条85%，
我们来拖动一下，你看这是我拖动的我的铃声音量啊，拖动的我的铃声音量。音量的操作呢就是拖动条的形式，双击按住向右拖动是增大音量啊，增大值，向左拖动呢是减小值。好，我们返回来，然后我们来再看震动，
静音模式音量静音震动，
静音模式就不用看了啊。
静音模式
呢，它这里我们可以稍微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它是一个副选框，
未选中，
当我们把它选中以后静音就开启了，未选中静音就关闭了。当然可能有些手机呢也不一样啊，有些手机你可以在这里设置你的震动情况啊，那个静音情况，比如说在某些情况下静音，某些情况下不静音。再往下
震动
就是震动了。那么这个震动设置呢，它就相对来讲呢需要设置的内容啊，就可以设置的内容会比较多。比如说第一个是静音时震动，所以静音时震动就是如果你的手机在没有调整到静音状态的情况下，那么响铃是不震动的啊，有手机有电话过来了它是不震动的，这样做呢可以帮我们省电。那如果说这个副选框我们不把它选中，那么就不管你是静音还是不静音，来电都会有震动啊，有铃声也会震动，没有铃声也会震动。再往下
响铃时震动副选框，
你看
未选中铃声，手机铃默认通知铃声
震动呢就这么多，
手机默认通知提示，
那再往下
手机铃声 enthusiastic
手机铃声
默认通知提示，
通知铃声
触摸提示音，
这个呢
副选框系统短信
我们都可以在这里来设置。你比如说点击进去之后，
当前显示的是第一响
我们
第三响新年华似水，
随便选中一个铃声
简短清新风格铃声，
然后
声音和震动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啊，
默认通知提示
非常简单。
震动强度
再往下
触摸时震动锁屏提示
有一个
副选框未选中触摸提示
提示音，
拨号键盘
比如说拨号键盘触摸音效，这是我们拨号音，这些呢还有锁屏提示音，
锁屏提触摸提示
这些呢都是副选框，那我们需要我们把它选中，不需要呢我们就不选就可以了。再往下
震动音质优化震动强度适中锁屏提示音触摸时震动，
触摸时震动
已选中，
这个触摸时震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触摸手机下方的虚拟按键的时候，比如说返回键、菜单键、主屏键，那么这个呢它可以设置一个震动。那么我们视力障碍呢我们可以把它选中啊，我们可以判断我们是不是摸到这个下面的按键区域了。那么你像小米手机，它这里呢还可以设置它的
震动强度，
触摸时候的震动强度有适中，有强啊有弱。那这里呢像我一般选成适中， 大家呢啊，可能比如说华为手机它没有这个选项，那我们就不用管啊。
新指优降噪，
降
噪，商耐克降噪。
剩下的东西呢，就是各个手机就不一样了啊。这里呢，我们就不再细讲啊，不再细讲。声音呢，其实设置非常简单啊，就这么多。然后我们返回来，我们来讲下一个内容。
声音锁屏模式，儿童模式。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设置呢，它的内容确实很多，所以说我们不可能一一给大家讲。接下来我们还要讲一个，对于我们视力障碍人群来讲，至关重要的一个设置项，就是辅助功能。首先，辅助功能它在什么位置呢？一般在我们手机最下面，就设置的最下面，我们需要用双指不断的从下往上滚动这个手机列表，这个设置列表，滚动到下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辅助功能。但也有些手机可能在其他设置里面，或者是更多设置里面来滚动，也是在最下面。你像我这个手机呢，它就在其他高级设置里面。
声音合成锁屏勿扰模式，儿童模式。
我们来看一下
小米其他账号同步。同步系统其他应用管理，
我们来找一下
字体大小、字体个性主题、声锁屏勿扰模式、儿童其他高级设置
啊，就这里啊，
其他高级设置，其他高级设置，
点进去
变量和性能，
然后我们继续滚动屏幕，
开发者选项辅助功能，
它就有一个辅助功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辅助功能。上一节课呢，其实我们跟大家提到过，所谓的辅助功能就是给一些需要辅助才能使用手机的人群提供的这样一个功能区域。那哪些人群呢？比如说我们视力障碍人群，又比如说老人，对吧？那么像这个辅助功能，在没有读屏软件的时候，它里面提供的是比如说字体放大。当然了，这是安卓的原始版本，现在的很多定制系统它把这个字体，你比如小米都已经放到设置里面去了。那你比如说文字转语音，什么叫文字转语音，对不对？就是啊，利用手机的 TTS 来给我们朗读一些东西，朗读一些脚本。那么像对于我们视力障碍人群来讲，辅助功能我们用什么来辅助我们呢？就是读屏软件。读屏软件它就属于一项辅助功能，辅助视力障碍人群的一个工具嘛，对吧？那当我们装上读屏软件以后，我们的读屏软件图标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辅助功能当中。实际上呢，现在有很多手机啊，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某些手机不支持读屏软件。那么它的不支持主要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辅助功能这里。那由于安卓的开源性，每个手机厂家呢都可以对这个系统拿过去进行修改。有些人呢，他不知道有视力障碍这个人群的存在，就直接把辅助功能里面的关于读屏软件啊、语音辅助的这一块呢，在系统当中给去掉了。那这样子就直接导致我们视力障碍人群拿过这个手机，就算你安装了读屏软件，那么它也没有办法来启动啊。这主要是因为呢，就是它阉割掉了、精简掉了我们辅助功能里面的一项功能，叫什么？叫触摸浏览。什么叫触摸浏览？就是用手指触摸的方式来浏览屏幕上的内容。大家注意，是浏览，并不是操作。什么叫浏览？就是我用手指触摸到屏幕上的某些内容，语音会为我们朗读出来当前我们触摸的东西，而不是直接进入。那么可能很多工程师不了解情况，就觉得这个没有用。但实际上呢，这对我们视力障碍人群是非常重要的。明眼人用手机直接用手指触摸某一个图标就点击进入了，但是盲人使用手机必须用手指触摸一下，先让语音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 我才能点击进入啊，才能选择是不是我们要点击进入这个功能项。那么这个辅助功能呢，我们可以点击进去看一下。
开发者选项
啊，我们点击进去看一下。
其他高级设置，开辅助功能。辅助功能。
点进去之后，第一个。
Shine Plus 关闭360手机及 Shine 服务300点名安卓。
点名安卓。它是开启的。
点按两次即可选。
在这里呢，如果我们把它关闭了，我们的读屏软件就不读了。
系统。
那么再往下。
关闭放大手势。
你看有放大手势。
按订阅按钮。
按订阅按钮。解除通话等等。这些呢都属于辅助性的功能。
设置。
那么辅助功能呢，其实我们需要操作的东西呢并不是很多，我们给大家讲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对它有一个认识，我们知道我们的读屏软件安装上以后是跟什么东西息息相关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要给大家讲的设置里面的一些相关内容。还是那句话，设置呢里面的东西很多，我们不可能一一给大家进行讲解，我们只是挑选了一些大家比较常用的、经常会用到或者是比较重要的一些内容啊，来带领大家操作认识一下，剩下的东西呢大家就要自己去摸索了。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安卓入门系列课程就全部告一段落了。我们呢用了20节课5个月的时间来带领大家从安卓系统的概念到基于安卓系统的智能手机以及基于安卓手机的读屏软件和安卓原生态的这样一个操作，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讲座。其实这些讲座呢虽然说时间很长，但是它所设立的深度还并不是很深，我们呢只是做一个入门。但是呢我们学习任何东西都是这样子，入门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学好了这些东西，掌握了理解了我们讲的这些内容，那么关于系统更为高级的东西，更有深度的一些东西呢，哪怕没有人来讲，我们大家只要在理解了入门知识的基础上，其实呢都完全可以来进行自我的学习。所以说希望我们这套课程带给大家的不仅仅是一个操作方法那么简单，而是带给大家了一个学习的思路，为大家的自我学习呢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大家在听完这一套课程以后呢，后面的内容啊，包括以后很多东西都可以自己去了解甚至去学习，甚至呢以后你们自己来走进我们的这种课堂，来给更多人呢提供帮助。这么长时间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课程的支持。其实我知道在我们现场听课的有很多朋友呢啊，自己本身也属于高手啊，但是呢就是为了支持我们的工作啊，也是一直在这里捧场，在这里呢要对大家说一声感谢。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后续大家如果需要呢，我们会开设更多的这些方面的课程内容来给大家进行讲解。再一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朋友们再见。